孙权造金台，要让陆逊登台拜帅。江东历经三世啊，从孙权的父亲孙坚，一直到他哥哥孙策，这个仪式也没少举行，都督元帅也没少拜。你像什么周瑜呀、鲁肃、吕蒙啊，可以说拜过多次了，哪一次也没有像陆逊今天这么隆重、这么气魄。孙权是大聚文武，今儿个要当众授予陆逊兵符令箭、假节钺，全都安排完了。孙权站到台上，往下传令，请陆逊、陆伯言登台拜帅。随着这一声令下，在整个这个金台前后左右，可以说不下万人呢、啊。不仅些文武啊，几乎是沾点边的官员，今天都到了。也不单独的都是孙权手下的官员，还有好多百姓在远处守的凉棚那儿眺望，有的翘着脚，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那儿看，有的这个头不行，搬了把椅子站在那椅子上看，还有的背着老的，扛着小的。大家今天都要看看我们江东新拜的这位大帅是谁。随着孙权的传令，陆逊在文官阚泽、阚德润、武将徐盛、丁奉的陪同下，可以说像众星捧月一般，拥簇着这位陆伯言登上了金台。这时候这金台上下呀，连个出大气儿的都没有了，大家千百双眼睛就盯着这位陆伯言。等陆逊站到金台正中孙权的身旁，冲着孙权一拱手，众人这么一看呢，有认识陆逊的，还有多次见过，还有今天第一次见的。第一次见陆逊的人是大多数，不管文官也好，武将也好，这些人这么一瞅啊，哎呦，都泄气了。怎么回事？我说今天咱们五主孙权要拜的这位大帅是男的是女的？怎么瞅着像个大姑娘啊？这位今儿个拜大帅，这不是起哄吗？他能够保得住江东吗？我看他拜帅不合适，相亲倒蛮可以，走的哪儿，如果要一相亲准能相中啊。这位相貌确实很出众，长得是真俊真美，是个小孩啊，哎呦，是个文弱的书生。有些人看看那些东吴的老臣，以张昭为首，雇佣布置，都把头低下了。你要挨着他们近了，侧耳细听吧，都有叹息之声。看来这些位这气呀、啊、泄得更大。鲁迅站好了，孙权这时候这才把兵符令箭、白毛黄钺授予了陆伯言。尤其这黄钺，就那战金大斧子，那可说明问题了。这黄钺到哪儿，就等于孙权御驾亲临一般呢。可以说这是把征伐大权全都交给了陆逊。大家一看，这位文弱书生怎么没动地方啊？ 动什么地方？这时候陆逊应该接过印绶焚香拜印的，陆逊没拜。这些人哪知道还没完事儿呢，等什么呢？上房宝剑。孙权明白了，急忙由肋下把青龙剑摘下来，往手里这么一托，孙权自己有点奇怪，奇怪什么呀？今儿个我这口青龙剑，我怎么会觉得它好像增加了好几倍的分量？托在手里觉得这么坠手，这么沉，当然沉了。这口剑要是交给陆逊，那就是把生杀大权交给他了。这口剑呢，也可以说是象征着孙权的霸业，就是说他把一切权柄都交了。而接受权力的这个人呢，并不是一位象长三头、肩生六背、履历过人的镖区大汉，而是一位文弱书生。您想孙权这上房剑在手里头怎么能不沉呢？你是离着远呐、离近了仔细看，那孙权捧剑的双手微微有点发抖啊。他把剑捧到陆逊的面前，陆逊伸手刚要接这个剑，孙权把手又抽回来。伯言，孤今日把上房剑授予将军，从此后捆以内孤主之，捆以外将军置之。这几句话虽然说的声音不大，可是台下的百官听了一个清清楚楚。孙权在说什么呢？捆以内啊，那捆就是那城门那门弦儿，就是这城圈里边的事儿由我来办，那么这城墙外边的事儿我就全交给将军你了，就是说把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以及荆州等地所有的疆土我都给你去支配了。我作为吴国之主，我从此绝不牵扯你，绝不干扰你。这时陆逊是焚香拜剑，把剑接到手里，转身交给了捧剑官。陆逊身边左有捧剑官，右有捧印官呢。呵，这一下子这气氛就变了，当然位置变了。今天的陆逊陆伯言已经成为了江东三军统帅大都督啊。可是就在陆逊接剑的这一刹那，下边的文官武将心情觉得非常沉重。怎么回事？大伙担心呢、咱们当年江东的大都督那可是周瑜周公瑾呢、曹操领83万人马诈称百万来取江东的时候，那周瑜由鄱阳湖赶来授权之后，那是多么的威风，那仗打得也漂亮，以少胜多，50000破100000，杀得曹操曹孟德是望风逃窜。我江东第二任大都督鲁肃鲁子敬在子敬都督掌权那时候，咱们江东是太平无事，万民乐业，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多太平。鲁肃之后的吕蒙、吕子明白衣渡江，七夕荆州，杀死了威震华夏关羽、关云长，哪任都督也没行乎，他们都为江东立下过汗马功劳。 今儿个主公把这都督帅印交给了这么个漂亮小伙，这能行吗？这个可就在陆逊一接上房剑这时候，不论是文官是武将，暗自打了一个冷战，是不寒而栗呀。为什么？主公孙权可真是下了决心了，这把宝剑就等于是江东霸业交给陆逊了，这陆逊的身份倍增啊，威风也大涨。你听他话不听？不听调遣，你这脑袋还要不要了？人家先斩后奏，这些人刚要议论，等等，怎么了？听，咱吴主在封官呢，是吗？大家侧耳咱们一听，可不是吗？光给兵符令箭就算完了，还得封几个官衔呢。孙权呢，拜陆逊为江东三军大都督、右军镇西将军、晋封楼侯，封了侯了。封侯就了不起呀、啊？那当然了，那就是进爵了。列侯啊，当时在汉朝那时候，那是功大者实县，小者实乡亭。这楼侯可不小啊，比亭侯大多了。亭侯管多的地方，十里地呀、啊，十里为亭啊，十个亭的地方才算是一个乡。今儿个孙权封陆逊为楼侯，这楼在哪儿啊？这楼是个古地名，他的故址啊，在现在的江苏省昆山县东北三里多地儿。你甭管这个县城大小，这地方怎么样，这地方就属于这位侯爷的了，那就全归他了，分毛裂土嘛。所以说一进封侯爵那就了不得了。孙权刚刚加封完了陆逊，这时台下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万众欢呼啊，反正这大面得亮过去啊。按道理说呢，应该放假三天，悬灯结彩，大吃一通，现在没那功夫。刘备眼看就打到这儿来了，还哪有功夫悬灯结彩呀？陆逊呢，接受兵符令箭之后，他手捧上房宝剑，当即拜别孙权，亲统人马，令徐盛、丁奉为护卫，马上出师啊，兵奔萧亭来拒刘备。这时候前敌的那些东吴大将韩当、周泰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呢咬着牙在那儿挺着呢。刘备的势力太大，可真有点敌敌不了了。但是韩当、周泰这些人都是江东三世老臣呐，他们想好了，我们就与城池共存亡了，只要有三寸气在，绝不能再退后一步，再退也没地儿退了，咱也对不起主公孙权，对不起江东的父老啊，咱就在这咬着牙盯着吧。现在好在还有点精神支柱，是什么呢？韩当、周泰几位老将也听说了，说现在主公孙权正在积极挑选能人，要拜这位能人为大都督，马上就要来领兵接应咱来了。这前敌的江东军校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里稍微还踏实一点，咱们江东有救了，不要紧了，就看拜这位大帅是谁吧。韩当、周泰正等着呢，文书到了，大帅没来，先到文书，那当然呢，他们得领人去接去呀。韩当、周泰接过文书来，这么一看，当时就傻了眼了。韩当看着这文书啊， 一个劲儿的叹气摇头，哎呀，这哪行啊，这怎么了，这是主公是吃醉了酒了，还是让西蜀人马给吓糊涂了。周泰一听，怎么了韩将军，文书上写的什么呀？哎呀，周泰将军你快看看，咱江东完了。啪，说完了他把这文书摔在帅案上。周泰赶忙把这文书接过来，这么一看，哎呦，这位周将军俩腿一软呐，扑通坐那儿了。韩当说的一点不假呀，江东危哟，这可真完了。怎么我们盼了这么些天，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久旱盼时雨一般，盼到今儿个，嘿嘿，我主孙权拜了这么一个年幼书生为帅，让他到萧亭来拒西蜀刘备，他哪儿抵挡得了哦？这是个娃娃呀，这不是写字画画，这是两军打仗。不用说跟西蜀开战，这位陆逊都督要是来了，他站这儿往对面一瞅，一瞅人家西蜀扎的这营，他就能吓个半昏呐，这可怎么办？咱江东这不完了吗？这不是。韩当瞅着周泰，周泰看着韩当，俩人是唉声叹气。韩当吩咐一声，来呀，摆酒。干嘛？以酒浇愁，咱们先喝吧。这酒还没等摆上来呢，探报来报，大都督陆逊人马已到，请将军出营，您得去接去。韩当一听啊，我不去，告诉周泰你去接，你说我脑袋疼感冒了。韩当一琢磨，我这么大的岁数了，我在江东立下过无数战功啊，现在两鬓已经斑白了，怎么着让我去接这么一个小书生，我这张脸往哪儿搁呀？另外他有什么本事，他能退得了刘备吗？周泰一听，哎呀，韩将军您不能不去呀，明知道咱们两个全在这儿，哪能我自己去接，那是对这位陆都督不尊重，这还是小事呢。您没听说呀，主公为拜陆逊为帅，造起金台，亲授节钺，交给陆逊上方宝剑呢、啊、人家现在是江东三军大都督，据说是主公孙权亲口说的，捆以内主公主制，捆以外一切听从陆都督的指挥，咱们怎么能够怠慢？嗯，韩当点点头，好吧，我不是接陆逊，我这是接咱家主公孙权。来，点炮相迎。炮声响过之后，辕门外摆开了鼓乐队，吹吹打打，韩当周泰并马而行。走了一段路，中军官提醒，请二位将军下马吧，您看都督已经来了。韩当周泰捏着个鼻子，甩灯离来，下了马了。两个人一边一个往道旁这一站，举目远望，首先看见的是那面帅子旗呀、啊、这杆大道旗真漂亮，宝蓝色的大道旗呀、啊，是飞龙绣凤，红飞火焰，陆逊把官衔全都写在上边了。江东三军大都督右虎军镇西将军娄侯，正当中一个斗大的陆字，打旗的小校不是一个人，得俩人打着，一人打不动，这旗子比一般旗子大三号。呵， 韩当一看周泰心，说要瞅这杆帅子旗嘛，还是真够威风。周泰用手指了指，那意思你别总看那帅子旗，你看那两扇门旗没有，这两扇门旗也与众不同啊。两扇门旗上绣着两行金字，是一副对联，上联写着三千社稷归吾主，下联是一统华夷属江东。哎呀，韩当周泰把胸脯一挺，看来我们这陆都督有点气魄啊，光看这门旗呀，这天下可就归我们江东了。行，俩人赶忙马前十里，陆逊传令，此处不是讲话所在，到营内大帐中叙话，上帐里边谈去。二将赶忙插手答应他。与此同时，韩当周泰抬头这么一看，哎呦，俩人又泄气了，咱们这位都督怎么生了个女相啊？嗨，周泰看了一眼韩当，心里说你别胡思乱想了，男生女相必有贵样，咱们伺候着吧。等着人家陆都督的马过去老远，他们这才上马跟随，来到了中军大帐。当时陆逊是擂鼓声帐，鼓声响过，所有的武将全都到了，势力于两旁。陆逊吩咐一声，把17条54盏高高悬挂。这大帐外边那白毛黄月就够瘆人的了，再把这17条54盏往那一挂呀，众军校一看，嗯，每个人心头都暗暗打了一个冷战呢。这17条54盏可太厉害了，54盏就是54款呐，触犯了哪款都得砍头。这17条啊，是曼军、七军、谢军、横军、清军、贪军、妖军、刁军、奸军、盗军、探军、背军、雀军、乱军、奸军、弊军、误军，碰上哪个字儿都没命啊！您说这将校们能不紧张吗？这时候都督陆逊已经秉正归了座了，他首先把上房宝剑悬挂在身后，这更瘆人呐。韩当、周泰两个人都商量好了，只要是都督一升帐，就得向都督陈述军情，按现代语言来讲得详细汇报。咱们俩谁说合适啊？周泰的口齿啊比韩当好，韩当让周泰说。现在看都督已经归了座了，众武将上前参拜，参拜已毕，周泰这才站在帅案前回禀啊，说是西蜀刘备御驾亲征，率领75万人马以黄忠、黄汉升为先锋，带领着他的两个侄儿关兴、张苞，大队人马杀出魁关，现在占我吴境数百里呀，把我们这地方占去了好几百里地。我们的大将军潘璋、马忠以及甘宁、甘兴霸皆死于刘备之手，就连投降我们的糜芳副使人，还有那个范江、张达，全都让刘备给杀了。现在刘备兵进了萧亭，尤其严重的是刘备派人马包围了夷陵，主公的侄儿孙桓、孙安东被困在夷陵城，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目前刘备声势十分浩大，不知都督怎样救出孙桓，以退西蜀之兵，望都督早施良策，你拿主意吧。 哦，陆逊点了点头，一挥手，干嘛？请周泰归班呢。然后陆逊冲两边的军校一拱手，列位将军，主上命我陆逊为大将，督军破蜀，军有常法呀，公等各宜遵守，违者枉法无亲，勿至后悔。我素知孙安东深得军心，同时他移陵城中的粮草也能维持数日，孙桓绝对能够守住夷陵，不必担忧，也不用派人马去救。待我破西蜀刘备之后，他自然会平安的走出夷陵，散帐。说完之后，陆逊都督回寝帐休息去了。您再看那帐中所有的将校，连一个动窝的都没有，大伙儿全愣在这儿了。完了，周泰将军滔滔不断的向都督说了这么一大气，最后咱们这位都督两句话就完事儿了。第一，告诉我们军法无情；第二呢，说是主公的侄儿孙桓在夷陵不会有危险，因为他深得军心，说是粮食还能够维持些日子的，等把西蜀刘备打退了之后，他自己就会从夷陵出来。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那么您倒说说怎么破刘备呀？我们以为一升帐马上就派将呢，感情就这么三言五语完事儿了？您问问我们听明白了没有，您就转身进了寝帐了。干嘛去了？画画去了。嗨，都督画画去了，咱们怎么办呢？咱也别在这儿戳着了，回咱自己的帐篷吧。这些将校刚要走，探马来报刘备讨战。